刚刚在圣餐当中的时候，大家看我转过身去，其实我把电话掏出来不是说要去看电话，而是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忘记早上把电话关起来，我怕他呢一会儿在祷告当中突然间响了怎么办呢，那所以我很紧张，赶紧把它关掉。我想这也是我们彼此提醒的事情。那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圣经，我叫它做伟大的托付。更多的人对这段圣经的认识是叫它做大使命，因为在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最后的是给门徒的吩咐就是这些话这些话大家耳熟能详。我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多少位可以跟我一起背出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是应许，也是一个托付。在上次我们思想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当中，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后耶稣所讲的一句是什么话，大致上考一考，约翰福音上次有讲的耶稣对彼得怎么说对，这个很好。但是最后一句话呢，在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最后的所讲的一句话是，你跟随我吧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的那个带到高潮的重点。然后马太福音呢，本来是为那个犹太人写的，但是呢耶稣却却强调了耶稣最后的那个所讲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刚刚跟大家一同在背的时候，看见不是很多人敢一起开口背，我们把这段圣经再读一次好吗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你也给我们恩典，有遵行你话语的力量，以致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以致我们一生都跟随耶稣而行。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了解他在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当中的位置呢？其实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记载说，当那个耶稣复活之后，天使就像那些来到坟墓寻找耶稣的妇女讲过这样子话，说快说什么那个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主安放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你们要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所以这个在加利利的跟门徒的约会，就是这个马太福音所接书的所记载的这一段的是大使命。然后呢，我们不单单有这个算圣经里的支持，并且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提到是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当中呢，曾经有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这段经文是这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我们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耶稣有好几次的不同的显现，这是显现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现给十二使徒看，我们也知道这是发生在那个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的。然后呢，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这一个其实显给五百多弟兄看的这一次啊，那圣经上没有其他的地方的记载，而圣经学者一般认为就是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是当时不单单显给十二个使徒看，而且有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就是这个大使命的是那个记载。所以这个大使命的记载就不单单是只是给耶稣当时的那十一个使徒的，这个大使命的记载是给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的，是所有每一位啊那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都把这个使命是给了他们。所以代代相传，这个使命也是谁的？也是我们的啊，那这个使命是我们的啊，那主给我们的托付啊，那所以啊，那为什么啊，那我们是需要去传福音啊，那而且圣经里很有意思，圣经在新约里面记载了有很多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治理人的，怜悯人的，这些都是啊，那是啊，那可以说是不同的属灵恩赐，但是找来找去，圣经中没有讲传福音的恩赐。你有没有发现没有讲传福音的恩赐？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因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按那个去传的，所以这个托付是给每一个人的。你不能够说按那个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不去传福音啊，那其他的事情你说我不懂得啊，那治理啊，那你所以呢你选择去做一个啊，那其他的事情可以，圣经上是有讲。比如你说我甚至有，你说我没有不太有一种怜悯了解人的心，你选择去做一些其他的事物，圣经上甚至啊那也有提到说有一些的恩赐是给特别的，是怜悯人的，但圣经上没有说你可以讲说我今天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不用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给每一个人的托付。所以圣经中另外，对不起，哥林多啊，那后书这里有一段话很好的，而且讲两次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十九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从前每次读到这里的觉得很奇怪，好像差不多同一句话要讲两次，为什么呢？而且在这么样子近的距离里面，好像心怕大家不明白，心怕大家不记得，然后要再讲一次。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借着耶稣跟我们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但是第二句话跟第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说什么？提醒我们神已经赦免了，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也就是说，保罗讲完了第一次，在圣灵感动之下讲完了第一次这句话之后，在十九节再讲一次。为什么？提醒我们说神何等的爱我们，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完全赦免我们，所以我们更应当把这和好的道理是去传扬给别人。曾经很多很多年前听过一个遇到的故事，假设说耶稣是吩咐完是大使命，耶稣是升天了啊，那然后呢，这个故事说什么？耶稣就遇到天使长米迦勒啊，那在天堂说欢迎你回来，那样子米迦勒就问耶稣说，你到底啊，那最后在世上33年，你又钉了十字架，受了那么多苦，但是你最后 怎么样子你的事工是承传下去呢？耶稣就说，我已经将传福音的责任，传扬神爱世人信息的责任，交给了我的门徒。天使米迦勒这个故事说，听了觉得很不妥，很担心说，如果这些门徒他们不去传，不去做，怎么办呢？耶稣说，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神爱你爱我，神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救赎了我们，但是他也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托了给你给我。如果我们不去传，我们就是辜负了主的托付，但是主也没有其他的方式，那耶稣就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是交了给他所救赎的人。耶稣没有说，今天如果这些人不传福音，然后他差一点天使去传，其实天使传可能是更有果效，因为天使会出现的，而大家都会留意，但是可能天使传也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天使没有经过赦罪的甘甜，没有经历过赦罪的那一种的经历，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经历了赦罪的甘甜，让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传福音就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说，我知道信耶稣好，因为我已经经历了。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很快的就看耶稣这个很熟悉的这个托付，我们一般叫做大使命，我叫它伟大的托付。其实这个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它的文法的架构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指命，一个指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做门徒，使他们做门徒。然后呢，有三个分词，就是什么？这三个分词是去、施洗和教训。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是有一点看不出来这个。如果是原来的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去使人做门徒，你们去要使人做门徒，你们要去，你们要施洗，你们要教训。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分词来了解我们怎么样子使人做主的门徒。第一就是要去。这个去这个字其实并不是还能说是说你就是那个特地的是去。这个去的意思很有意思，在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是当你去的时候，或者英文可以说是 as you go， 也就是说无论你到何处去传福音领人归耶稣，是一个你生活的方式。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爱吃饭，大部分人都吃饭，有谁不爱吃饭的举个手那个我知道有血糖问题的人不能多吃饭，所以越每次有时候偷偷吃一口觉得甘香无比。但是什么呢我们都爱吃饭，所以那个什么，你今天在家里要吃饭，你到餐馆去什么，你吃不吃饭？你也吃饭。你今天到那个外国去旅行，你要不要吃饭？你还是吃饭。虽然有时候可能偶尔勉强吃一个汉堡，吃一个披萨，但是总是觉得不到位，还是要吃饭。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正如你到无论何处去 as you go， 无论你到何处去，你都该吃，你都要吃饭。同样的，无论你到哪里去，你也要是传扬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我今天只选一天，好，一年一次，我选一个好日子我去传福音，不是这么样子。中国人很欢喜讲要选个好日子去做事情，但是传福音是不用选日的。传福音是每一天任何的机会，无论你到哪里去，你都该去传。我们看见圣经里《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啊，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我们知道史提凡为主殉道，然后史提凡为主殉道之后怎么样呢？圣经上记载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然后接下去那句话呢，使他呢感谢赞美主，为什么？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耶稣在大使命里已经说了你们要去传福音，但是早期的教会不敏感，早期的教会还是大家很高兴在耶路撒冷，他们人数越来越多，他们还能大家一起过共同的生活，还能大家彼此相爱，常常在一起拨饼一起聚会，他们甚至互通有无，有些人还能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卖了拿来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过团契生活过得很甜蜜。但是什么呢？他们就忘了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托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神就容许大逼迫临到他们。然后什么呢？那些人为了要逃难，那些基督徒就什么从耶路撒冷逃走了。从前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可能那个是你今天有什么国际刑警啊什么要抓你还是抓得到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你逃远一点就可能抓不到你了。所以还能在那个时候呢，那些是很多的信主的门徒就什么逃走了，就从耶路撒冷逃远一点，逃离耶路撒冷，让他们到撒玛利亚到附近的村庄去，然后什么感谢主，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到了哪里他们就在那里传扬耶稣，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啊，那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腓力，大家都听过腓力这个名字。然后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原来一直到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之后，一直都没有人跑去撒玛利亚是再去宣讲基督。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在井旁，约翰福音第四章，然后撒玛利亚人也有一些相信耶稣的，但是好像那个工作就没有继续了。但是感谢主，早期的教会的那个七位执事之中有一位叫做腓力的，他什么，他跑到撒玛利亚去了，这就是夸文化了。然后什么，他到了那里也就宣讲基督。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有世仇的啊，那他们是互不相通的，只有耶稣去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才跨越了这文化的界限。然后我们看见腓力，因为啊，那是可以说是逃难的缘故跑到撒玛利亚，但他到了撒玛利亚就去宣讲基督，然后什么，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终于犹太人把一些好的东西带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些撒玛利亚人的反应，而且他去的是撒玛利亚城，不是只是一个村庄，他是到城里去，是在一个大城市里，是撒玛利亚的首都，是在那里传扬耶稣，以致他的那个相信从这一个这么样子的福音的关系里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那一种的世仇开始得到是化解。然后呢，很奇妙的，有一天他在撒玛利亚城传道传得好好的，然后圣灵对是一个使者对腓力说，你到旷野去，你想想看，你的事工大有果效，突然之间神就说你到旷野去，没有人的地方去。但是腓力顺服神的带领，哪知道下到去呢，原来在那里有一个埃提亚伯人，埃提亚伯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Ethiopia， 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年前所谓伊索俄比亚有很多灾民的这个地方，从前古代的是一个很富饶的地方，是有一个大权的太监是埃提亚伯女皇手下总管银库的，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财政部长，然后他是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了，他是一个是信靠神的外邦人。然后很奇妙的是那个腓力去跟他传道，那样子我们知道是他后来就为这个太监受洗司洗，让这个太监就把福音带到伊索俄比亚去， 今天如果你到非洲去的话，可能在伊索俄比亚你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教堂，是已经是千年以上的教堂。可能他们说这个是因为这个信主的太监把福音传到伊索俄比亚去了。然后可能腓力就顺从圣灵的带领跟他论道，然后带他信主并且为他施洗。那当时他走到水边，那个他就叫车子停下来，他说我想受洗。腓力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腓力就帮他是施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其实这些人他们早期的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是传扬耶稣。正如我们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什么想吃饭一样。所以呢，是我们也看到因为施提反的这件事，甚至神让这个福音传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跳过几章之后，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看的时候，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越走越远了，因为保罗来追他们。那时候是叫扫罗，扫罗是拿了大祭司的公文来到追他们，要锁他们，要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就越逃越远。然后神就用这个越逃越远把他们的把福音是带得更远的地方。他们是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且安提亚，安提亚在古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然后这些人呢，很多是很保守的，他们只向犹太人传，他们还不懂得说福音要传开去。但是内中有一些的是信徒，第二十节说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他们到了安提亚，他们不单单对自己讲同样话的人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也向那些希腊人传福音。然后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这是教会福音传达上的一个突破，一个突破。那个等于说是你今天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完全不懂得认识的人，但你跟他们传福音，结果福音就传开去了。让圣经啊，接下来很好的一段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称作基督徒为荣，但是那个当时是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安提亚的福音的工作开始。所以你看神就是把福音传开去，但是是什么？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什么？随走随传，随走随传。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有一句话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原来每一个人都认识耶稣之后，我们应当是在无论任何的地方在各处显扬耶稣基督的香气。不是只是说你今天在家里，不是只是说你在的你认识的人朋友当中，而是无论到任何地方在任何环境，你都应当显扬那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也就是无论你到哪里去，哪怕是高山低谷再遥不可及的地方，你都应该在那里把耶稣告诉别人，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中国人常常到每一个新的城市都什么都把中国的饭菜介绍给当地的人。所以你今天差不多无论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城市，你都会找到中国餐馆。虽然有些中国餐馆你吃起来不像中国餐馆，特别是在那些小小的城市里面，但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应当每到一处地方都应当不是开中国餐馆介绍中国的饮食，我们应当是介绍耶稣基督，用那一种介绍我们国粹的精神 来到是介绍耶稣。好，我们看第二个啊，那耶稣所讲的施洗，在施洗其实有两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第一，我们在早期的教会的那个时代，施洗是一个公开表示跟随耶稣基督不回转的一个的公开的表示。所以啊，那这时我们想起啊，那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几句话，讲到人受逼迫，讲到人受那个迫害的时候不要害怕，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这是洗礼的一个指当代的意义。洗礼是表明说你愿意跟随耶稣，因为犹太人其实本来就有洗礼，但是犹太人的洗礼是给什么？从外邦人进犹太教而做的，意思他是表明说我将以前的种种那个很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些的污秽、那些的肮脏、那些的生活方式我都放弃了，我愿意是今后作为一个守律法的神的孩子，是这么样子的意思。所以当时的耶稣最早的啊的门徒是都是犹太人，当他们愿意去受洗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公开表明他们今后是跟随耶稣永不回转。而这种的公开表明常常是带来很大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上的震撼，等于今天在一些的中东一些的地方，或者在一些的回教地区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是信了耶稣，他的家里人都要追杀他一样啊。那个是因为他们觉得什么，他背叛那个回教了啊，那他是一个啊那叛逆的人啊，那家里的人觉得全家人因此觉得非要杀掉他才能够使得家人在社会面前是得到光彩，不然那就觉得是一个家门的羞辱。同样的 一代以前，如果一个犹太人跟一个啊那那个一个奉犹太教的人可能是嫁或者娶一个非犹太教的人，他的家人会什么替他举行葬礼，不是说真的把他那个他的埋葬把他杀死，而是说表明什么，我家里以后再没有这个人。就等于说我们有时候中国人他的老一辈的时候什么，我不认这个儿子了，我想当他他的家里没有从来没有这个人，是这么样子。所以他的受洗在当时表明是坚决跟随耶稣永不回头。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是蜻蜓点水一样，只是跟人说哦，你信耶稣好，你能够有福气，你能够病得医治。我们需要很清楚地告诉人说，你信耶稣你是要跟随耶稣的，我们要把人是带到是做那个有 ultimate commitment 的那个地步。另外呢，圣经也提醒了我们说，对不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如果你有空的看一看四章里面，保罗讲到他当时他们做基督徒的困难，他说是常常是什么，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而且是被人咒诅、被人逼迫、被人挥绑、被人轻视，这是早期做基督徒的难处。另外呢，是那耶稣说我们要为他们施洗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施洗之后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让他们跟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借着洗礼是达成一个新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是半吊子的，坦白讲我们反正跟人讲了，带领人决志了，好像就拜拜了，就好像那个就不理了，就交给神了，其实这个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说是当我们去使人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带到愿意是跟随耶稣来到受洗来跟随耶稣的地步。 所以圣经上罗马书说，我们受洗礼是归入死，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我们需要使人做主的门徒是到一个程度，让他们能够向罪而死，向耶稣而活，而不只是做一个觉知祷告，就好像说是已经可以打包票上天堂了。我们是需要一直的是带到他们愿意是向罪而死，向耶稣而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使人做门徒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识一个牧师，很多年前了，他到中国去，然后他在巴士上就跟人家讲福音，然后带人家做了个决志，人家下巴士了就拜拜了。他很高兴回来说，我带了200多人信主。但是有没有跟进呢？没有了。当然我知道他很困难，但是他讲的好像觉得这200多人都信主了。但是有时候我坦白讲，我觉得这还是不足够只是在巴士上跟人家讲几句。我们需要做得更彻底，需要让人能够是进到门徒的地步。耶稣不是只是说叫我们去数人头，耶稣是要我们什么？使人真正的做主门徒。最后的，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带人做主的门徒，要带到他们一生跟随主的地步。在约翰福音那里，就耶稣曾经说过，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按这句话来讲，就是说人要学习福音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就自然的他能够是跟随耶稣。如果只是因为跟你好朋友他来了是决志了参加教会，有一天你搬到另外一个城去，他就不一定来。他是要来到跟随耶稣，而跟随耶稣的很重要的一款，就是说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会来跟随耶稣。他要从圣经里面学习，而且能够是真正的是生活出来。然后哥罗西书3:16也提醒我们要什么？彼此教导，彼此教导是教导什么呢？教导神的话语。在以西结书44也说，古代的古代的祭司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分别接近和不接近的，也就是说他们要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是要用来教导这些子民。然后圣经上在提摩太后书2:24也说什么？主的仆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善于教导，善于教导要是把主的道来的教训给别人。然后在以弗所书4那里就提醒说，如果我们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能够是要怎么样？脱去旧人，然后再心自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照着神的形象。其实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也是每一个要领人做主门徒的人要做的事情。每一次是 David 林弟兄要找人教主日学的时候都很不简单求情拜托到处是想要找老师。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愿意，并且自己受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是把主的道来到教导给别人，帮助人成为门徒。耶稣怎么带人跟随他？耶稣是与他们一同生活，与他们一同的教导，是这么样子让他们是这些的12之中的11门徒，他们最后成为主的精兵。耶稣花3的时间，神成为人来到世上，只是花那3的时间是怎么？只为了教导这11人。 然后这十一个人又教导其他的人。这就是圣经上使人做主门徒的方法，以及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例子。所以耶稣的这个伟大的托付里面，我们不只是说我们今天是承受了恩典，承受了赦免就好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托付，就是说我们要是出去传福音，我们要领人归主，然后我们还要是让人学习耶稣，跟随耶稣。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得让人看见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呢？我们中国人对教育有很重视，也有很深长的反省，所以中国人常常什么说什么有身教有言教。你言教很重要，但是还有什么呢？身教不可缺少。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孩子常常看的不是你做父母的是怎么样子来到是做来到讲，而说看你怎么样子做。我们谈的家里一个其中最大的托付神给你的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你是结婚的，是那个是有家庭的那个神要把你神要你把托付你的变成主的门。常常他们孩子的眼睛很雪亮，甚至比你周遭的人更雪亮，不在乎你怎么样子讲，而在乎你怎么样子做。常常看见如果父母是愿意常常侍奉主的，很多其孩子在成长的他们也学会侍奉主，不用你教的，不用你去要求的。我自己就觉得很感恩，我不是要自己在这里吹雷，最近我的小女儿每个礼拜五晚上来这里 Youth Fellowship 帮忙，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她每个礼拜五晚上都跑到 Pasadena 去看姐姐去看侄儿，怎么她自己每个礼拜都跑过来，自己开车过来，而且是5点多就过来开会，然后一直到晚上。然后我问她为什么，他只回答我一句话，我的小女儿是讲话很简短的，他说 You have to serve somewhere， 他就说你要总要找个地方服侍嘛，就是这么样。当然我并不是说以他所做的在这里向大家还能来到 表功，而只是说我就看到他的那个是因为他看到父母侍奉，看到家里的人侍奉，看到姐姐姐夫侍奉，所以他也觉得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侍奉，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催促他，没有人要求他。这时我想起从前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有一次圣弗兰西斯带了一个年轻的修士说我们出去教导神的话，然后那个年轻的修士就很高兴，然后就跟着法兰西斯去，因为法兰西斯会讲很多很高很智慧的东西。他叫法兰西斯带了他出去，跑到那个在城里跟一些人打招呼，跟一些人问安，为一些人祷告，然后绕了一个圈就回来了。那个年轻的修士就很不解，说你说我们今天去教神的话，你好像我没有看见你去开班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法兰西斯说，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人家看见我们，人家就经历到神自己。这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跟提醒。有时候我们教导人做主的门徒，不在乎你认识多少学问，不在乎你对圣经熟的是顶呱呱，能够把12支派统统背出来，或者把雅各12个儿子的名字都讲得一清二楚，不在乎你能够背出的那个多少的内容，或者你看过多少别人没有看过的资料，而在乎 人家在你生命中看见耶稣。所以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好吗？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与大原则，就是说无论你今天行事为人、讲话做事，都是想一想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想一想，我今天做这件事，或者讲这句话，或者花这个钱，是不是主能够喜悦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主一定喜悦的，那样子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做。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事情可能主不一定喜悦，那样子你就要再思想，就要小心。所以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耶稣托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去，不是说只是选好日子去，我们是要随走随传，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我看到有些的牧师，其实我很感动，我自己还没有这个勇气，有时候甚至跑到餐馆里，就在那里抓一个那个适应，就那个跟他传福音。就是你无论到任何的环境里去，你就是掌握那个机会来到传。然后什么？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只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或者给了一个福音单张就说我做完。最后我们要是以身教言教的，是来到将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教会只做传福音、门徒训练跟宣教这三件事，我相信我们会有突破，突破我们目前的瓶颈。我也相信这个责任不是只是给执事跟牧师的，这是说耶稣的这个托付是给每一个门徒的，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是愿意回去祷告过之后，你说我找一个人，我向他传福音，然后我愿意一直的跟着带领他、鼓励他，让他成为主的门徒，我相信我们会看见突破。不单单教会有突破，我也相信你的生命会有突破，因为你会看见你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是我对大家的期盼，也是给大家的鼓励，甚至是给大家的挑战。这个不是牧师给你的，这是耶稣给你的。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有没有找一个人能够做主的门徒，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开始去思想，开始去寻找。阿们，阿们，感谢主。这样子我们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求你施恩，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而且在生命中是愿意履行出来。现在我们也要是收我们的是关怀奉献，是求主你自己悦纳。恭敬祷告奉主圣名，阿们。让关怀奉献是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及在教会关怀事工上使用的。你有感动，欢迎你在这个事上有份。圣经曾经说是关心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